今天的视频啊，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讲起。中共这个政权呢，到今天已经执政了70多年。在这70多年里，他经历过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屠杀、经济危机、疫情、贸易战，一次又一次的站在了可能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每一次都挺过来了。你如果只看历史上那些集权政权的命运啊，你会发现中共的韧性是相当反常的。苏联倒了，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的垮掉，但是中共啊，它还在。而且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呢，它不只是还在，它在过去20年里还越来越强硬，越来越有信心，好像它真的跳出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周期。那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因为它有军队、有警察、有强大的镇压机器，这当然是真的，但这个答案呢，只对了一半。历史上靠纯暴力维持的政权啊，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因为暴力呢，可以压制反抗，但是它不能制造认同。一个政权如果只靠恐惧来运作，它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只要有一个节点失控，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盘。所以真正让中共撑下来的，除了暴力机器之外，还有另一样东西，准确来说呢，是一批人。这批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本盘。基本盘这个词啊，政治学上指的是一个政权最核心、最稳定的支持群体，是那些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轻易离开的人。中共的基本盘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内部差异极大，但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今天呢，我想认真的来讲一讲这批人，讲讲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他们在这个制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但我要提前说清楚，今天的视频不是一个简单骂人的视频，因为这批人身上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用两个词来概括呢，就是可悲又可恶。可悲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只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敢承认。可恶呢，是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顺从、他们的沉默，乃至于他们的主动配合，让这个压迫性的政权得以一天天的持续下去。这两种判断啊，并不矛盾。可悲呢，也不能成为可恶的借口，受害者的身份不能消解施害者的责任。这正是理解今天中国政治现实最难，也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说一说基本盘是谁啊？你如果把中国14亿人全部放进来，然后问哪些人是中共的稳定支持者，第一直觉可能是应该有挺多人的吧。这个判断呢，并不完全错，但是太模糊了，没有分析价值。我们需要把这个群体啊，更具体的拆开来看。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群体，这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军队系统、党政机关的各级官员，以及整个庞大的体制附属群体。这批人的数量非常庞大，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呢，本身就有将近800万的正式编制，加上各类事业单位，整个体制内的从业者超过了5000万。如果再算上他们的直系家属，辐射到的人口呢，可能超过了 1.5 亿。这批人和政权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最牢固，因为他们的收入啊、养老啊、医疗、住房全部都依托于体制。政权好呢，他们就好，政权一旦崩塌，他们什么都没了。这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上的，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绑定。说白了，他们不是真的爱党，他们爱的呢，是党给他们的那份工资单。爱情这种东西啊，谈的是灵魂，而他们呢，谈的是社保。第二类呢，是农村和小城镇里的低信息群体。在今天的中国啊，大概还有将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或半城镇化的地区。这批人和城市中产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来源呢非常单一，主要是这个官方电视台、微信群里流传的各种真真假假的内容，以及周围人的口耳相传。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告诉他们是中共让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了今天，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一个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现象，你去问一个农村老人，他对习近平的看法，十有八九呢，他会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有共产党才有今天。这话呢听起来很感人，但你仔细想，以前是什么时候呢？是大饥荒还是文革？那可是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 拿现在和那个以前比，就好像一个人被打断了腿，养好之后呢，跨医院说，我现在能走路了，所以我要感谢院方。你当然能走路，但腿是谁打断的这件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更何况你的腿还是这医院给你打断的。第三类啊，是被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的这个城市的中下层。这个呢，也是互联网上最活跃、声音最响的一批人，通常被称为小粉红或者是战狼群体。他们大多数呢，并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很多人啊，在经济上呢，也并不宽裕，甚至是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呢，是一种需要用民族主义来填充的身份认同的空洞。这批人的心理结构啊，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是处处碰壁，找不到好工作，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但是啊，他们可以在中国崛起这种宏大叙事里呢，找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感。中国赢了，就相当于他也赢了。这种逻辑啊，其实挺荒谬的，就好像一个连球票都买不起的球迷，在主队赢球之后呢，跑到街上大喊：“我们赢了！”拜托，这个我们是哪个我们？你和球员的关系大概仅限于你们都是人类吧。但是这种廉价的归属感啊，偏偏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不需要你真的获益，只需要让你感觉你和某个伟大的东西站在一起就足够了。那么第四类呢，是对稳定有强烈心理需求的中老年一代。这一代人啊，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饥荒的挨饿，他们对乱呢有一种骨子里的恐惧。在他们的人生经验里啊，乱就意味着死人，意味着什么都没有。那相比之下，今天的生活哪怕有种种问题，也是某种程度上安稳的。这种心理啊，我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当稳定本身就是由制造混乱的那个政权来提供的时候，这种稳定是什么意思呀？这就好比是一个纵火犯烧完了你的房子，然后又坐在废墟旁边呢，给你搭了个窝棚，你还得要感激涕零地说，幸亏有他，我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好。那个窝棚呢，它当然是比露天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那把火，你原本住的应该是什么？最后呢，还有第五类，就是被利益绑定的商人阶层。这批人呢，其实并不是很多，而且呀，他们也是最沉默的一部分基本盘。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呢，理论上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在现实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一种非常扭曲的生态里。他们的生意能不能做，取决于和地方官员的关系好不好；他们的资产安不安全，取决于自己有没有在政治斗争中站对队伍。所以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商人画像，左手啊捐款给党，右手呢把孩子送去英美澳加读书，嘴上说的是爱国，脚底下呢却是悄悄申请外国绿卡，或者是偷偷的拿两本护照。他们其实并不是伪君子，他们相反是非常理性的人，只是他们的这种理性呢，是在一个荒谬的系统里运作的。他们其实看得比谁都清楚，也正是因为看得清楚，所以他们才选择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不说话，因为说话也没有用，可是一旦你说错了话，那就有大用了。好，那么这五类人呢，构成了中共基本盘的主体。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个核心判断，那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是可悲的。说这批人可悲啊，首先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呢，并非天生就是集权的拥护者。没有人生下来就想活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治保障、没有政治选择的社会里，然后还心甘情愿地为这个社会鼓掌。他们今天之所以成为基本盘，很大程度上是被制度塑造出来的结果。塑造这批人最重要的工具是信息封锁。但我想强调，这里并不是简单的在说互联网防火墙。中国的信息管控是一个更加精密的东西，它不只是封锁了 Google、Facebook、YouTube， 它同时在这个围墙里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替代信息生态。这个生态里呢，有搜索引擎，有社交媒体，有新闻平台，有视频网站，一应俱全，甚至可以说是热热闹闹。于是就让这个墙里面的人呢，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被关着。这正是中共的厉害之处。最笨的监狱是什么？是让犯人他知道自己在监狱里。而最高明的监狱是让犯人觉得自己住的是别处。那么中国的信息管控啊，就是后一种。你以为你在自由的浏览互联网，实际上呢，你是在一个被精心设计的房间里。房间里的每一面墙 都被贴上了风景壁纸，壁纸画的呢，就是你以为的世界，可是我们都知道，那并不是真实的窗户。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啊，会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那就是我没有被控制，我是在自由的获取信息，我有自己的判断。这种感觉越真实呢，控制就越成功。这不是一个智商问题，甚至它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信息环境的工程学问题。而这批人的可悲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啊，其实是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大跃进呢，饿死了至少3000万人，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真实的数字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打倒了一切，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这个信任都摧毁殆尽。邻居举报邻居，学生批斗老师，孩子揭发父母。而这些创伤啊，并没有随着疯狂的第一共和国的结束而消失，他们呢，以各种隐蔽的方式渗进了下一代人的骨子里。这种创伤带来的心理后遗症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这里我说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保守，而是心理意义上的，那就是我不要改变，不要冒险，活下去比活得对更重要。这种心理在个体层面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在政治层面的集体效益，就是在为集权统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还有一点啊，很重要，那就是体制依附的无奈。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呢，他们中很多人并非是真心认同这个政权，但他们啊，也没有退路。一个在县城教书的老师，一个在国企工作的工程师，一个在政府机关里面做行政的年轻人，他们的收入、养老金、医保、孩子上学的配套，全部都要和体制绑定在一起。要他们站出来反对中共这个体制，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生计都压下去。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要求。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选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选择本身是在一个极端不对等的条件下做出的。制度呢，把人逼进了一个角落，然后在那个角落里啊，顺从就变成了唯一看起来还现实的选项。就好像有人用枪指着你，让你签了一份你并不同意的合同，那么在你签了之后，我们还能说你是合同的自愿方吗？当然了，枪指着头这种极端情况是少数，但中国式的压迫更多时候它不是这么直接的，它是一种弥散性的、无处不在的、让人慢慢习惯的压力。让你在某一天回头看，发现自己已经签了一辈子的不平等合同，而你甚至都不确定那支枪什么时候出现过。但可悲还不是基本盘的全部，现在我要讲可恶的这一部分。因为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叙事啊，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呢，经常出现，把所有中国普通人呢，都描述为纯粹的受害者，把一切责任都归到中共这个抽象的主体身上，然后再用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处理一切复杂性。这种叙事啊，说实话有它的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我理解它，但它最终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因为它回避了一个让人不舒服但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制度究竟是怎么运转的？一个制度的运转啊，它不是靠几个坐在中南海里的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无数人的参与，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去执行、去配合，也需要有人去沉默、有人去鼓掌。我们先来说最基础的，沉默本身啊，其实就是一种共谋。当一个政权在你眼前做出明显不正义的事情，而你呢，选择闭上眼睛、低下头，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中立。你的沉默啊，就是对这种政权的一种授权，一种无声的投票，而票面上写的呢，就是可以继续。这句话说出来，肯定有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啊，你凭什么要求普通人去冒这个险？但是请注意啊，我并没有要求大家走上街头去反抗中共，或者是在网上发表一些在中共的言论管制下很危险的言论。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沉默它确实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代价太高就假装这个后果不存在。当然了，沉默呢只是最轻的一种配合，比沉默更严重的是主动参与。中国的维稳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它的运转需要无数普通人的参与， 居委会大妈记录着小区里谁家啊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动向，单位里的党支部书记呢传达着最新的政治指令，确保每一个员工都签了字表了态，学校老师呢检查学生这个有没有在网上发表不合适的内容，社会上的这些网格员呢也监控着各个群里的对话啊，发现问题随时上报。这些人啊，他其实都不是专职的情报人员，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普通人。有些人做这些事啊，是因为有额外的补贴，有些人呢，也是真的认为自己在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还有一些，说实话，纯粹就是因为举报邻居，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权力感。你要知道啊，在中国有一类人，他们这辈子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是弱者，但忽然发现自己可以举报，可以让别人倒霉，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人生里第一次拥有了一把枪。他们不一定恨那个被举报的人，他们只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然后就上瘾了。这其实非常的悲哀，但这也是为什么维稳网络可以自我维持的原因。他把压迫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把监视呢变成了某些人的娱乐。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民族主义的对外进攻性，这是中共基本盘里面呢最让人感到直接威胁的一面。中国的民族主义群体啊，对内是沉默的羔羊，对外呢则是凶猛的战士。他们在网络上对海外意见者进行大规模的骚扰，对批评中国的外国人呢发动人肉搜索，对支持台湾、香港自由的人进行有组织的网暴。他们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道歉。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我们值得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批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他们不能批评任何领导人，不能质疑政策，不能讨论天安门屠杀，也不能问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一旦涉及到对外议题，他们忽然就充满了战斗力，要保卫国家，要反击境外势力。换句话说，他们用所有的勇气去捍卫那个剥夺了他们勇气的权利，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完美的闭环，也是一种完美的悲剧。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维护锁住自己的那把锁。那么还有一种呢更日常更难被识别的可恶，就是系统性的道德冷漠。这种冷漠啊，它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性格，它是在中共建政之后被长期培养出来的。一个长期生活在封闭信息环境里的人呢，就会慢慢失去对陌生人苦难的感知能力。这种退化功能它其实和肌肉萎缩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长期不用啊，它就消失了。但这里呢，我们要做一个很关键的区分，信息封锁造成的认知残缺是制度的责任，但在你已经感知到某件事情不对，内心已经有了疑问的时候，你选择把这个疑问按下去，选择相信这是假新闻，然后继续刷下一条视频，这个选择是你自己的。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呢，可以让你不知道，但它很难让你做到隐约知道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不在意，因为后者啊，是需要你主动配合的。还有一种可恶啊，更加的隐蔽，那就是向上顺从，向下施压的生存逻辑。在中国社会呢，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运作模式，对上级啊，唯唯诺诺，但转过头来呢，用同样的权力逻辑去对待比你弱的人，你的下属、你的租客、你管辖的人和你竞争的外来务工者。这种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复制，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单位，从城市到农村，从老板到员工，从房东到租客，每一层的人都在向上妥协，同时向下索取。这个链条最终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最底层，也就是那些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向下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斩杀线是最残忍的，不是因为最底层的这些人他们本质上更坏，而是因为他们是整个压迫链条的末端，他们被所有人压榨，然后呢就只能互相压榨，于是这就形成了我们一直所说的底层互害。那么这些基本盘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它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久？最基础的呀，就是教育系统的长期塑造。中国的学校教育呢，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政治化程序，不是偶尔出现一节政治课，而是渗透在整个教育过程里的价值观植入。历史课讲的呢，是一套特定的版本， 地理课讲的呢，也是一套特定的版本，语文课里的语文选择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性，甚至连音乐课、美术课都有他们各自的政治任务。有一个细节啊，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教科书里呢，说1949年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周围没有任何的语境，没有说明之前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情又是谁造成的？站起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种历史叙事啊，就像是一部电视剧，把第一集和第三集呢播给你看，然后把第二集给剪掉了，然后问你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你的看法，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你的错误，因为你只是没有看到完整的片子。然后呢，就是媒体管控和信息茧房的构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的媒体管控啊，是在围墙里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替代信息生态。可是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是这套系统它还会主动产生反叙事。当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新疆问题的时候呢，官媒立刻就能产出一套说明西方媒体在说谎的内容。当海外出现对中共政策的批评的时候呢，平台上立刻会涌现出大量的反驳声音。所以普通用户看到的不是一片信息的空白，而是一场持续的辩论。只是在这场辩论里呢，一方的麦克风始终开着，而另一方的麦克风始终是断的。你以为你在看一场公平的讨论，实际上你在看的是一场已经写好的戏。就好比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可以看到无数的人去批判 BBC、纽约时报这些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可是你有没有产生过一个疑问？当一个人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墙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海外媒体的报道原文，可是他却能坚定地认为海外媒体在抹黑中国，这难道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滑稽的一幕吗？除此之外呢，经济利益的定向分配是维持基本盘的另一根关键支柱。中共他自己也很清楚，光靠意识形态是留不住人的，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障整体上是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这个差距在县城和中小城市里面尤其明显，在那些地方啊，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意味着呢稳定的收入、福利以及一种社会地位。这种经济安排让数千万人从利益上和政权就绑定在了一起，他们不需要真心认同，只需要不反对，对于政权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忠不忠诚呢，其实无所谓，沉默就行。中共啊，对于这种真实的爱国情感没有太高的要求，他只需要你的行为。而恐惧政治的长期运作呢，则是另一个机制。中国社会里啊，有一种弥漫性的恐惧，大多数时候呢，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它始终就在那里。你不知道说什么话会被举报，不知道哪个微信群里面有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篇帖子就会给你带来麻烦。在这种环境里，人会慢慢发展出一种自我审查的本能，也就是说，在开口之前要先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这句话安全吗？久而久之啊，这种自我审查呢，就内化成了一种认知习惯。人们不只是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他们在私下里也开始慢慢的回避某些想法，因为想这些东西都太危险，哪怕其实并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集权控制的最高级的境界，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你，因为你已经开始监视你自己。英国哲学家边沁呢，在1785年提出了一个圆形监狱的概念，理论上呢，只需要一个守卫坐在中间，因为犯人永远不知道守卫在不在看自己，所以只好一直表现的像是被看着一样。中共呢，就是把这套逻辑用数字技术实现了，而且还加了算法。所以边沁要是活到今天啊，也不知道他应该是感到为自己的想法实现而自豪，还是恐惧呢？最后呢，是运动式政治对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中共历史上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不断打乱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当人们不断经历各种运动，不断看到今天的朋友变成明天的阶下囚，今天的政权立场呢，明天就变成了反动言论，他们啊就会渐渐形成一种判断，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加入任何组织，不要形成任何可能被打倒的集体。这种不信任对政权来讲是极其有利的，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反对。当每一个人都只顾着保护自己，当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政治信任都缺乏，那么集体行动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天生不团结，而是信任本身已经被中共制度性的摧毁了。所以中共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变成原子，然后说看中国人不团结，所以中国不适合民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这套基本盘和中国未来之间的关系。基本盘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几年啊，其实有一些明显的迹象也在显示中共的基本盘正在出现结构性的松动，年轻一代的离心就是最显著的信号。中国的90后、00后们在物质相对丰裕、互联网广泛普及的环境里长大，他们比上一代人接触过更多来自境外的信息和观念，所以他们对于国家叙事，尤其是中共这一套非常没有吸引力的苏联式国家叙事的免疫力呢，更高。也就是说啊，他们更容易对官方说法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是在房价飞涨、就业竞争极其激烈的环境里进入社会的。所以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啊，读完大学呢找不到好工作，努力工作呢也买不起房，想结婚呢负担不起，想生孩子那就更负担不起了。整个社会系统给他们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啊，你只要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未来也就是光明的。可是当他们按照说明书操作完了，却发现兑换这个现实的窗口根本就不存在。躺平这个词的出现啊，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性失望的集体表达。但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地方，躺平呢不是反抗，它是放弃。可是在对抗一个政权的时候，放弃有时候比反抗更有力量。为什么呢？是因为反抗者还有能量，可是放弃者就只剩下了消耗。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社会，其实是最难被动员的。无论是被政权动员去维稳，还是被反对力量动员去改变，都同样困难。所以对于中共来讲，躺平其实比反抗要更危险。经济下行对基本盘的冲击是另一个重要的变量。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出现的这些明显的困境呢，正在侵蚀维持基本盘的物质基础。当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问题，首先被削减的呀，往往就是基层公务员的各种福利补贴。当国有企业经营恶化，裁员和降薪开始发生在原本被视为铁饭碗的地方。这些体制内人员呢，就开始感受到经济的压力，他们对政权的认同也开始出现裂缝。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最敢于用隐晦方式批评政策的，其实往往不是公知啊，因为公知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早就被封杀殆尽了，而是谁呢？是那些体制内的普通职工，那些在某个县城里面工资被拖了半年的基层干部，那些被要求完成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基层官员。所以当自己人都开始动摇的时候，这个信号的意义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松动呢，它不等于崩塌。并且我们在展望更遥远的未来啊，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里边存在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悖论，那就是基本盘既是维持中共这个政权的力量，可是也是锁死中国转型可能性的力量。中国要完成有任何意义的政治转型，必须要有足够多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和推动。但中共这几十年构建的基本盘，恰恰是在系统性的消除这种力量。它把精英阶层呢绑定在利益上，把中间的阶层呢锁死在恐惧里，然后再把底层的群众困在无知和冷漠当中，于是就把任何可能形成集体行动的社会力量在萌芽阶段就消解掉了。这意味着呀，中国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是一个文明重建的问题。即使中共明天就崩溃，中国社会能否建立起一个真正健康的政治体制，取决于这个社会里还有多少人保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公民参与的意愿，以及对他人苦难最基本的感知力。可是这三样东西都是中共这几十年里被系统性压制的。还有一件事啊，很多人没有认真想过，那就是有些人呢以为他自己是基本盘，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基本盘其实是随时可以被中共抛弃的。中共对他的基本盘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忠诚，因为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基本盘，他只是在基本盘有用的时候使用他们，在他们失去价值的时候呢，就立马抛弃他们， 这种抛弃啊，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多到都快变成一种规律了。当年红卫兵呢，是基本盘的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用最狂热的方式执行了毛泽东的指令。但等到运动需要收尾，这批人被打包送去农村，理由呢是接受再教育。他们被用完了，然后就被丢掉了。你能想象这种感觉吗？你以为你是在执行什么历史使命，你以为是在改变世界，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哎，其实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工具，用完即丢，还要感谢李秀给了你这个备用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那批靠政商关系发家的企业家呢，被允许先致富，于是他们被纳入了政协，被给予了社会地位。但等到习近平时代清查资本主义原罪，很多人忽然发现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一切都变成了随时可以被体制拿走的筹码。有些人跑得快，有些人呢则没跑掉。普通体制内的人员啊也不例外。所谓的基本盘呢，在这个政权的运作逻辑里，它从来就不是真正需要被保护的群体，而是需要被管理的资源。当这种资源有利用价值，政权呢就会给予它足够的好处来维持，而当这种资源开始变成负担的时候，政权就会毫不犹豫地重新定价。你以为你通过顺从换来了安全，但你从来没有真正安全过。你的安全其实只是一种被允许的幻觉。存在的前提是你继续有用，继续顺从，继续不惹麻烦。这是一份没有合同的劳动关系，你干活他给钱，但是随时可以赶你走，而且啊，还要在赶你走之前呢，让你签一份证明你是自愿离职的文件。在视频的结尾啊，我想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生活在这套系统里，到底有没有选择？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简单的答案，因为简单的答案一定是错的。说完全没有选择呢，是不诚实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那些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依然选择了良知的人，比如维权律师，那些记录真相的公民记者，那些拒绝配合的教授和老师，那些在疫情最初阶段第一时间说出真相的医生。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选择这件事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这些人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没有资格站在安全的地方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但要说完全没有选择，所以一切都不是他们的责任，也同样是不诚实的。因为选择的空间是随着每一个具体选择而扩大或缩小的，每一次有人选择说出真相，这件事呢就变得稍微没那么危险一点，每一次有人选择不举报，维稳的网络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漏洞，而每一次有人选择不传播那些荒谬的虚假的官方叙事，那么我们信息茧房的墙就薄了一点点。这些单个的选择在短期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积累起来的长期效益是真实存在的。可悲和可恶之间啊，隔的不是命运，不是智商，也不是所谓的觉悟高低，隔的呢是一个人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愿不愿意对自己诚实，对自己的处境表现诚实，对自己在这个系统里扮演的角色诚实，以及对别人正在承受的苦难诚实，仅此而已。中国的基本盘撑起了这个政权，这是事实。这个政权靠着这批人的顺从、冷漠、沉默和配合，在本来应该难以为继的地方撑了下来。但这个基本盘里的绝大多数人，同时也是这个政权最深的受害者。他们花了一生的时间，在一个不让他们真正活着的系统里，努力的假装活得还不错。这其实很残忍，而最残忍的部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意识到这件事，因为意识到这件事需要信息，需要比较，需要一种允许人质疑的氛围，而这些东西是中共这个制度花了70多年系统性消灭的。监狱的出口在哪里？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问到，更多的人穿过牢房里一个又一个的小格子，以为自己走在一条通往出口的路上，却不知道整栋建筑本身就是监狱，也不知道那个一直微笑着给他们指路的人手里握着的其实正是那把锁。